佛教小故事，人生大智慧。佛陀降六世的神变与大智。今天讲一个闲于经中的故事。当时平沙王的弟弟及众人因听闻佛法而证得真理，从此深信并敬奉佛法僧三宝，不再以食物供养六世外道。六世因此满腔怨恨，纷纷退避到清幽闲静之处，专心修炼神奇的道术。魔王波旬担心六师临阵退缩，无法继续散布邪法，便亲自下到人间来为他们助阵。他化作六师的模样，在一人面前展现出五人的奇术，时而腾空飞行，时而身上同时涌出水火，时而分身散体，变化多达百种。愚昧之辈见状，又纷纷开始依附六师。六师对之前在佛前所受的屈辱与失去的供养耿耿于怀，他们聚在一起商议，我们的技能并不比瞿昙差，只因前次受辱才使信众离散，如今我们的神术已有显著提升，凭这些奇妙之术足以战胜他。我们应当到国王那里请求他允许我们与沙门决一胜负。商定后，六师立刻赶到王宫，对平沙王自夸道术已出神入化，要求与佛斗法一较高下。平沙王听后笑着说，你们何其愚痴，如来道德宏大，神通无碍，变化无穷，你们与他比试，就如同以萤火与日月争辉，以牛蹄坑水与大海比广，以野狐之弱与狮子比猛，以以丘与须弥山比高，两者高下立判，你们不自量力到这种程度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六师不服气地反驳，我们与佛还未正式比试，大王您也未曾见过我们的奇术，怎能如此偏心？待我们与他决战之后，孰高孰低自然见分晓。平沙王无奈地说，你们若真想比试当然可以，只怕最后是自取其辱。若真要比试神通，到时我也会去观看。六师约定，请大王在七日后布置好比试场地，主持这场斗法。六师离开后，平沙王立即乘车前往佛的住处，将此事禀报佛陀。六师大言不惭，执意要与世尊比试道术，我虽晓之以理，他们却一意孤行，唯愿世尊大显神威，降服邪恶，让他们改邪归正，也使我等有幸一睹您的奇异变化。佛陀平静地回答，我自知时。见佛陀答应，平沙王立刻下令陈立，在平坦宽广之处安置座位，竖起帆床，将笔法场地布置得庄严无比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大众皆翘首企盼斗法之日的到来。然而到了约定之日，佛陀与众僧却离开了王舍城，前往毗舍离城。毗舍离城的豪族与百姓听闻 纷纷出城恭迎如来。如来离开后的第三天，众人赶到竹园精舍请佛，才发现佛陀已不在城中。六师外道得知后到处张扬，我们早就知道瞿昙道术浅薄，许多人还半信半疑，如今我们定下日期斗法，他自觉不如，便落荒而逃了。六师因此越发狂妄，率领弟子信众对佛陀穷追不舍。此时平沙王准备了装满500辆马车的贡品，与14亿臣民带着粮食浩浩荡荡地追随佛陀来到了毗舍离。六师追到毗舍离后，又向当地的豪族大姓要求与佛比试。豪族们前往禀报佛陀，佛陀依然回答：我自知始。于是毗舍离的豪族们也如平沙王一般严肃认真地筹办比试事宜。眼看比试之日临近，佛陀与众僧又离开了毗舍离，前往居闪弥国。居闪弥国王优田率臣民热情恭迎。六师听闻消息，气焰更盛，继续纠集徒众追向居闪弥。毗舍离国王与豪族们也备齐贡品，率7亿百姓与平沙王的队伍会合，一同前往居闪弥观战。路上人车接踵，络绎不绝。就这样，六师一再逼战，各国国王也一再筹办比试，但佛陀却屡次在比试前夕离开。从居闪弥国到月之国，再到特叉施利国、婆罗奈国、迦毗罗卫国，最后来到了舍卫国。沿途追随观战的各国君王与百姓已如汪洋大海，漫山遍野。六师追到舍卫国后，拜见波斯匿王，气急败坏地要求国王做主。波斯匿王大笑道：佛法变化莫测，不可思议，你们这点雕虫小技怎能与大法王决力？六师怒气冲冲，更加不服，波斯匿王只好去拜见佛陀。六师求战心切，唯愿世尊垂显神力，降服外道，让天下人辨识真伪。佛陀依旧回答：我自知始。波斯匿王随即命人布置好宏大的比试场。腊月一日，汇集了10亿百姓的比试终于拉开帷幕。第一日，波斯匿王亲自设供，清晨献给佛陀一根羊枝，佛陀嚼完后将残枝置于地上，残枝瞬间生根发芽，长成一棵高500由旬的七宝大树，树上开出车轮般的大花，结出5斗瓶般的大果，果实未胜甘露，树叶相触发出优雅的法音，听闻者皆心生敬信，无数人因此得道。第二日，优田王请佛，佛陀在两旁画出2座五彩辉耀的宝山，一山长满100位甘甜的精米，供人随意食用，一山长满肥美的青草，供畜生饱餐。大众见状无不欢喜赞叹。第三日，屯真陀罗王请佛，佛陀漱口后将水吐于地上，瞬间化作周长各200里的七宝莲池，池中开满8种颜色的巨莲， 光芒辉映天地。第四日，因陀婆弥王请佛，佛陀令宝池四周画出八条相通的水渠，流水发出清妙之声，演说三十七道品与六度四无量心，闻者皆心开意解。第五日，梵摩达王请佛，佛陀口放金光，照遍大千世界，金光所触之处，众生三毒止息，身心快乐，如入三禅。第六日，毗舍离豪族请佛，佛陀施展神力，令在场大众具备他心通，彼此都能知晓他人的善恶心念与业行，大众惊喜交加，倍加敬慕佛德。第七日，迦毗罗卫国侍种请佛，佛陀令与会大众各自看见自己化身为拥有七宝的转轮圣王，众人无不惊奇欢喜。第八日，帝释天请佛，佛陀升上狮子座，帝释与梵天王左右侍奉，佛陀缓缓伸出手臂，轻触法座，忽发出大象般的巨吼，随即出现五大神鬼，摧毁了六师的高座，密集金刚手持喷火的金刚杵，怒目逼向六师。六师惊恐万状，狼狈逃窜，因羞愧难当，投河自尽。六师的九亿信徒见状，纷纷归顺佛陀，求做弟子。佛陀说：“善来比丘。”他们便须发自落，披上法衣，成为沙门。随后，佛陀全身八万毛孔，皆放光明，每道光端皆生大莲花，每朵莲花上皆有化佛讲经说法。大众目睹此无上神变，信仰之心倍加盛大，无数人证得圣果，福善俱增。师父说，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因为他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了解，完全明白，明白之后就能控制宇宙，得大自在，缘聚缘散他都能够自在的控制，这就叫神通变化。用现在科学的名词来说，这叫能与质的互相转变。能量是空，物质是有，空可以变成有，有也可以变成空，这就是空有不二。但是科学家今天所说的能与质，讲的都是物质层面，没有说到精神层面。其实心能是超越智能的。为什么菩萨能神通广大，变化自在？变化的原理就在心能，所以在甚深的禅定当中能够得神通。禅定就是心能，心能可以支配智能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化智能。神通是从定中得来的，定就是清净心。我们讲一心不乱，心愈清净愈接近一，这个能力就会逐渐恢复。佛菩萨神通广大，为什么不用神通做佛事？因为魔也有神通，佛要是用神通做佛事，魔也用神通，我们就无法辨别佛与魔了。佛以正法来教化众生，魔却做不到。魔如果也能以正法教化众生，那他就是佛，就不叫魔了。 所以佛必定是以正法教导众生。凡是用神通手段来接引众生的，我们都要小心，这绝不是正法。佛法是教我们恢复自己的本能，恢复自己本有的神通。佛法的修学，只要从戒、定、慧下手，依教奉行，就一定可以证得。因此，我们这一生有这样殊胜的机缘，闻到大圣佛法，就应当从中汲取佛菩萨的成言。从今往后，修我们的清净心，把我们心水的风浪平息下来，让我们能够真正进入清净平等的境界，恢复如来果地上的万德万能。